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由邱崇元教师来为我们正道。正道的主题是反抗的修辞，经文出处是民数记16:1-50，我们将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会是第一次哈，对我来说是我第一堂讲完之后会跑去青少年那边，然后再跑回来第二堂，那也是第一次我在想有什么主题我会分开个别跟成人也跟青少年讲，我还想了很久，然后我想谈一个主题，其实是在这个世代当中很难谈那个主题，叫做权柄。我们知道在后现代当中事实上是一个反权柄，或者说好听点叫做平权，是一个根深蒂固。最近有一个家长跟我说是他们在协议，在青少年协议当中就是平权。在这样子的世代当中，我们如何看待权柄，然后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权柄，这包含有青少年的父母亲在面对教养时候的挑战，包括基督徒在职场当中如何面对我们的老板，以及基督徒和国家的关系等等，但这是一个很大的主题。那我今天会谈一个圣经当中的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但也是一个很难处理的一个故事，在民数记的16，我们一般统称叫做可拉一党的背叛。那这个背叛有两波，第一波是第一节到第40，是以色列当中的25位，以可拉是他是利未的支派当中的一位领袖，以可拉为首的25个首领。那后面的10是第二波，第二波是全以色列百姓的背叛，他们背叛的对象是摩西和亚伦，那实际上他们背叛对象是神他本身。那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它是民数记当中记载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无法进入迦南地的主要的原因的3个事件之一，也是他们的第一代最后进不了迦南地的，当后代的人在解释的时候，实际上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到了第二代神才让他的百姓进到迦南地。那这段经文实际上也是圣经当中非常困难的一段经文，上帝为什么这么残忍？这段经文等一下各位会看到，它好像是灭门血案，好像是种族清洗，那神不应该是慈爱的吗？神不应该给人更多的宽容和机会吗？这当中被灭绝的人当中有没有无辜的人？特别在美国，这个人们会非常非常敏感的是，这当中有没有小孩？我希望透过今天早晨的经文，我们一同认识到，上帝是本于他的恩慈，在世上设立权柄。这我等一下一样会跟青少年说，真的原汁原味会跟青少年说，但是神更借着基督使我们能够重新看待权柄和使用权柄。那我今天会把今天的主题叫做反抗的羞耻，实际上是来自90年代早期的一本政治学的一本著作，我就把它改一个字叫反抗的羞耻，还是反动的羞耻。那这当中有3句话，我不做调查，我等一下问青少年，就是父母亲，如果特别是有青少年父母亲，你们可能常常听过。第一句话叫做不公平，没有听过孩子这样说不公平的，我不相信。第二句话是凭什么管我，然后第三句话是你还不是一样，哪句话杀伤力最强？每个人很不一样。好，这其实是今天的经文当中我同样会看见，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叛逆神的时候，他们一样讲这三句话。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段经文在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讲了整个事件的起因是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和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进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第一个理由叫做不公平，因为全会众各个是圣洁，耶和华也住在他们中间，凭什么摩西亚伦自高自认为比别人更高一等呢？这样子不公平的感受，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孩子们可能最常的抱怨就是这个，这样的感受可能来自兄弟姐妹之间，也可能来自孩子对父母亲的不满，比如说为什么爸妈都可以用手机，为什么爸妈都可以用新手机， 哦，为什么我小时候没有手机？小时候我觉得为什么我爸都可以看电视，然后叫我读书？哦，就是你在看电视，然后叫我读书。哦，那通常爸妈对这样子的问题都是哑口无言。通常爸妈会说我，因为我以前都很认真读书啊，我才有今天啊，我今天才有办法赚钱养你啊。哦，那其实这样子的说辞其实没有太有说服力。坦白跟各位说，作为青少年，曾经的青少年，真的没有说服力。这会让我想起以前有位政治人物那句话，叫做“不立起班诺”，有没有？我得喝文算点哈。那当我们质疑不公平的时候，其实这个质疑本身是有道理的，因为代表公平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哦，这部分其实是对的，公平是出自于神的。这里可拉一党他的说辞，老实说，理直气壮啊。老实说，神学上也蛮对的啊。他们说他们公平，全会众各个是圣洁，都应当受上帝公平的对待，非常有道理。信徒皆祭司，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有没有？其实即便到同婚运动的今天，就是很多人在批评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说，这不就根本上的违反了你们自己的信仰吗？但当我们在控诉不公平的时候，正好反映我们里面是不公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在说不公平的时候，我一定有个比较的对象。公平本身是公义的，公平本身是神所喜悦的，公平本身是来自于神的。但当我在说不公平的时候，他一定有个比较的对象，对不对？我一定是跟我哥比，不然就跟我弟比嘛。我一定是跟爸爸比，不然就跟妈妈比嘛。我不会去跟非洲的难民比嘛，对不对？我说为什么给他多一块蛋糕，没有给我多一块蛋糕的时候，我不会说，非洲的难民没有蛋糕，我要把蛋糕给他吃。所以其实我的公平正义本身是堕落的，本身是带着罪的。而神在这个世界上建立权柄，并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不公平，而反而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俗的权柄作为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一个暂时性的补救措施，所以世俗的权柄它发挥最重要的功能，按照圣经的话就是赏善罚恶，就是遏止那些伤害人的、迫害人的、不公义的事情。那圣经更进一步告诉我们，这里权柄来自神的拣选。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上，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在这里圣洁必须要从礼仪的角度去理解。其实在旧约当中的圣洁跟我们今天想象那个行为上圣洁其实有一点落差，所以圣洁是说人和神之间有一个极为遥远的距离，然后这个极为遥远的距离，人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除非借着神他自己的主动的启示。当人借着那个很繁复的礼仪，借着神分辨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不圣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将这群百姓称为圣洁的国民。所以简单说，这里的圣洁其实是神他怎么样拣选，怎么样安排，怎么样使用这样子的礼仪，谁负责怎样的职位，而这个叫做权柄。那弟兄姐妹，我们就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这样子职位的安排是不是必要的？后现代上挑战这世界上一切的权柄，我相信它有一定程度的道理。就是另外一部分是后现代也否认了权柄的重要性。那我们今天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同意也承认这世界上的权柄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和限制。在马丁路德神学当中，世俗的权柄其实有两种不同的层次，所以他有一个说法叫两国论 two kingdoms， 就是教会的权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它是属灵的权柄，那国家家庭的权柄它实际上是用属世的权柄，这是马丁路德的神学。后来潘霍华加入了工作，就是让他维持一些很基本的公义，他维持一些很基本的功能，他是不是有问题，他是有问题的，是有缺陷，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些权柄是有重要性的。但是我们同时来看，当摩西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来看摩西的反应是摩西就俯伏在地，然后接着呢，摩西这样说，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中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们和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 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在这里其实摩西再次把所谓的权柄表达得非常的清楚，有没有？其实你们可拉所被赋予的和我摩西所被赋予的，事实上都是在这神圣洁的职分当中扮演某一个角色。其实我并没有把你们看成比我还低等，为什么你们要把我看得比你们还要高等呢？所以摩西的态度实际上是对神是谦卑的。当他受到这些群众的反抗的时候，他立刻俯伏在地，他对人是谦卑的。正因为他的权柄出于上帝，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上，上帝并没有透过这些权柄让我们对人有优越感。这样子的角度去理解权柄，在婚姻、在工作上对国家的态度也是如此。所以圣经当中，今天当我们在后现代，其实很多对教会很多的批评，因为我们现在把权柄当成是一种压迫的时候，婚姻当中也常常会被拿来讨论，所以会有平权的问题。我觉得哇，圣经里面充满了对女性的妇女的歧视。但其实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我们一般哦，还有下一句话，对，下一句话我又看不见了。神是基督的头，这几句话中最重要是哪一句话？神是基督的头。我们只看到男人是女人的头，但是神是基督的头，神和基督的关系是什么？是本质上全然的同等。但是基督主动的顺服父神，有没有？这是我们今天很不容易在平权的运动当中很不容易理解的观念，就是原来神放置这些不同的职位、不同的角色，他们其实是同等的，他们并没有谁比较优越的问题。而这些不同的角色职分，正因为这个世界的运作当中是人们所需要的，所以后来耶稣说在天国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很多这世上的权柄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那我们如果回到 这段经文，可以对我们很直接的启发，特别是在教养上。我想面对孩子的叛逆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痛苦。我最近开始很痛苦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孩子都不喜欢我，就是大的小的都一样，因为他们现在开始在争夺妈妈，他们对妈妈有一个很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他们做什么都要妈妈，然后我去的时候他们说我不要爸爸。这个其实很困扰，你知道吗？因为任何时候我要帮他们，他说不要，我不要爸爸，不要，然后两个都是这样，两个互相学习。那 我在想，当我们在面对教养的困难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我没有很好的建议。但是如果从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可以对孩子这样说：我和你一样是罪人，我和你一样软弱，我有我要对付的问题，我甚至也愿意为我得罪你道歉。但是要求你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个神赋予我作为父亲、作为母亲、作为这个地上有权柄的人的这件事情本身，比如说我必须限制你的手机的使用，我等一下要跟亲长讲这个，真的，比如说我就要叫你起床，我必须要管你晚上有没有在写功课，有没有？这件事情是出于我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个时候某种程度分开那个我必须要控制孩子的行为，就是我需要去管教他，但是并不是因为我比较好，并不是因为我比较完全，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完美的父母，而是因为我被赋予这样的责任，而确保孩子不悖逆也不是我的责任。摩西每次遇到百姓争吵的时候、悖逆的时候，他的反应都是：你们悖逆争吵的对象是谁？是上帝。如果那个权柄从神来的，其实我们是轻松的，因为我只要扮演我的角色就好了。但是孩子会不会悖逆？孩子还是会悖逆，但是那个是不是我的责任？就不是我的责任。好，弟兄姐妹，盼望这样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如果进入到第二个反抗的修辞，叫做凭什么管我。好，凭什么管我，这边经文这样念，你们帮我念好了好不好？好，请。 在这里，当我们说凭什么管我的时候，当这里这群百姓他们这群领袖在悖逆摩西和亚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叫做不满足和不感恩。他们觉得他们原本活在这边很有趣，他们原本活在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他们觉得哪里是牛奶与蜜之地？埃及是牛奶与蜜之地，然后你摩西把我带到这什么鬼地方？所以我对于，其实如果从权力的角度来说，从权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我对于我目前所被赋予的权力和地位并不满意。请记得这边的250个人都是首领，他们其实对他们所被赋予的权力和地位并不满意，于是他们就攻击摩西说你们擅自专权。然后更有意思的是第七节，摩西同样说你们擅自专权。所以其实这是政争啊，这是其实是一个权力的斗争。但其实权力的斗争本身来自权力的滥用，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不是有权力的人才会滥用他的权力，没有权力的人更会滥用他的权力。哦，这是为什么其实所有的种族的冲突屠杀都这样来的，因为两方都觉得自己是少数。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所有的种族为什么会愤怒到的地步是我觉得我可以正当的去杀害另外一边。哦，其实大家仔细想，哦，这个如果讲到政治的话也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觉得我是被受压的，我是被压迫的，所以我可以起来反抗。但在这个权力的斗争当中，其实每个人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那这一次其实摩西生气，如果大家看第15节，摩西就发怒，他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贡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批，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但是摩西也展示了权柄正确的使用方式。我刚才说，其实当我们说你凭什么的时候，你凭什么管我的时候，事实上反映的是我们里面的不满足、不感恩。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即便我们的权力我们以为我们的权力很少，其实我们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但是摩西亚伦他们却展示了什么是权柄真正使用的方式。在20节到22节，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他们这时候做的是什么事情？他们为百姓代求，他们为那些攻击他们发动政变要把他们赶下台，然后诋毁他们，然后辱骂他们的人，他们反而发挥他原本神给他们的权柄叫做祭司，他们为百姓代求。然后他们向人怎么样呢？他们向人传讲真理。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入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所以摩西实际上是心平气和的向百姓讲真理。其实他那时候动怒的时候，动怒的对象依然是上帝。哦，我们仔细看回去看15节，他对上帝动怒，他向上帝为这些百姓代求，他向百姓传讲真理，因为他所做的事实上是神赋予他的职责和权柄。他是一位祭司，他是一位先知。而这件事的后果是真的地就开了大洞，把这250位首领悖逆的领袖所吞灭，其他所要逃跑的也都被火烧灭。权柄正确的使用方式就是像这样的中保，因为作为这个破碎世界暂时性的手段，权柄必须执行某些公义，赏善罚恶。但是另一方面，权柄也应当去爱那些他们所管辖的，这就超越我们今天平权运动里面所理解的平权而已。权柄事实上需要去爱那些他们所管辖的，而基督他自己就 restore 就恢复了这个世界上被滥用的权利。所以耶稣这样说，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世代理解权柄真的是困难的，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对权柄基本上没有好印象，因为权柄对我们来说就是压迫，因为人使用权柄的方式就是滥权。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其实我知道他 曾经在权柄里面受过很多的伤，那我们也跟他有很好的关系，好几年的时间。终于有一次，因为一件事情，其实感情的事情，那我的态度、我的立场跟他想要的不一样。那总有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做辅导的总是要有时候跟你辅导的对象态度立场不一样，不然就不需要辅导了，对吗？所以我跟他有很好的关系好几年，但是总是有一个时候我必须跟他说，我可能不建议你现在这样做。那这个学生其实我也理解他对全民有很大很深的痛跟反弹，所以他就受伤了，然后他就不理我了。好，那这也是其实做牧养人的人，我相信李哥的感受会很深，因为我相信你们去找李哥讲话，我们去找李哥说话，讲讲李哥讲的我们不想听，我们就不去找李哥。这个肯定李哥很多很多这样的经验，那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办法，就是我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会不会难过，我当然会难过，就是我就很明显知道他已经不再跟我谈这个问题，他避着不见我的面，然后他甚至不理我了。那我知道我对他，我其实我没有对他没有任何的恶意，但是我知道这时候他所受伤的，他所让他觉得难过的，其实是那个过去伤害他的权柄。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太太也马上证实这个想法，就是说其实现在对他可能是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一个过去他对权柄是这样子的形象，是伤害他的，是会否定他的，是会敌对他的，而今天我来扮演那个权柄，而我却不是这样对他，其实反而是更大的帮助他，比感情这件事情更大的帮助他。当然我必须要承受那个他不理我，我的心里面的难过，必须处理我的部分。但是如果我可以继续的爱他，直到我跟他恢复关系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个对权柄的恐惧、愤怒，也就有可能慢慢的被修复。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在我们里面可能成就，在基督里面可以不断的更新我们对权柄的态度和方式。我等一下最后会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们现在来看第三个修辞，叫做你还不是一样。所以当第一次的叛变是250个首领，对，250个首领，这些首领全部都被地上吞灭，然后被火灭绝之后，隔天以色列的全会众，当然不是站在摩西那一边，就是通常如果当老师就知道，如果班上有同学起哄啊，然后那个班上同学通常站在同学那一边，所以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其实这句话真的要讲的不是摩西亚伦啊，只是百姓不好意思说，他们在说谁杀了神的百姓，上帝自己啊。所以哎，红字有出来吗？红字有出来，这边在讲的说你还不是一样，这其实是我不晓得，如果刚才前面问这三个反叛的词汇，哪一个对父母亲最伤？如果我是父母亲的话，我觉得这对我最伤。那这句话事实上对基督信仰是最伤的。为什么今天同婚运动其实对教会的形象伤害非常非常大？因为它根本性的质疑上帝的属性，而那个质疑的本身真正的问题叫做不信。我们不相信神是良善的，我们不相信神是完全公义的。而其实前面的两个问题，它真正背后的原因依然是不信。前面的贪欲竞争是因为不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这样子安排是公义的。我的不满足不感恩也是因为不相信上帝是慈爱的，上帝的供应是够用的。而这里神的百姓更直接的挑战上帝的 character， 就上帝你要杀人啊，如果你要杀人，你凭什么做我们的神？这篇经文当中上帝施行审判，但是我必须补充一件事情，是我们相信他没有殃及无辜。为什么？前面那250个首领，就是带头的叫做可拉，有没有？那可拉其实我们对他的名字应该不陌生，因为你读诗篇会常常读到可拉的后裔做的事，有没有？交给灵长，也就是说可拉有没有被灭门？没有。种族有没有被清洗？没有。美国人最害怕的、最担心的小孩子有没有被杀？应该是没有，所以可拉才会有后裔嘛。好，那我们这里的问题，其实真正问题是不信。其实不只是这些叛逆，为什么我们在圣经当中描述我们这些不信的人是悖逆的人？你觉得我从来也没有，上帝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干嘛要去悖逆他？其实我们的问题是不信。就算我们接受上帝的存在， 我们依然怀疑他的属性，就算我们承认他的属性，我们仍然质疑他的作为，除非在基督里，我们借着这位中保，这位中保非常的重要，在我们信仰的旅途中，我们借着这位中保，我们认识神，信得过神，享受神，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里，亚伦和摩西他们作为中保这个祭司的角色，再一次的凸显，在42到46节，他们两人再一次俯伏在地，当神要格杀这一群悖逆的百姓的时候，他摩西就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在生命记在律法的规定当中，其实有分成必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这是我们今天比较不常去提到的。那个不至于死的罪借着献祭，必死的罪只能靠祭司的代求。而耶稣他既是那位那个完美的祭物，一次为我们献上，他也作为祭司为我们代求。这段旧约圣经其实对以色列百姓最重要的重要性是那个祭司的制度在亚伦家被建立起来，而对我们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他真正成为我们对权柄的认识，因为他既是那位有权创造宇宙万物借着他所造的主，他也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主，他更是那位知道我们的软弱为我们代求的祭司。而对神信心的重建，他就能够重新让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权柄。我刚要说我会讲到我自己的故事，其实我是一个，我来自台南的市区，我昨天才跟李哥聊到，就是我们家是非常非常保守传统的台南人，我们从小其实是在各式各样的打骂，就包括学校那个，以后再跟大家讲我们以前怎么，可能我们真的特别严重，非常非常严重，我们很强的日据时代的传统，然后在很强大的威权压迫底下，我从小非常的叛逆，我非常非常的叛逆，原因也是因为我很会讲话，所以我总是很难很忍住不用我的嘴巴顶回去。然后我在我国小的时候，我就连同我同学，我们就写信给校长。然后我觉得我义正言辞啊，就隔又被老师拖到校长室去道歉。国中的时候，因为学校不办那个毕业旅行，我就发动全年级的联署。然后高中的时候，我就每年都当班联会代表。那同学有什么对学校不满，全部跟我说。然后我每次班联会从头到尾都是我在发言。后来校长看到我都会怕。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念政治系，那大学的时候我很乖，乖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当教授，所以这些教授我都不能得罪。那后来我念神学院，其实我知道我里面很深很深的愤怒，我里面很深很深的愤怒。我知道这个问题我一定得在神学院处理，特别是为什么我离开教会，其实我对权柄、对圣经、对很多事情我一样有很深很深的愤怒。所以我一个教授一个教授去找他们吵架，真的，我所有的课，我几乎每个教授我都去找他们，都去跟他们吵架过。但是也在那个时候，其实神不断的借着这些爱主属灵的长辈，他们不断的帮助我。一次一次我们是一起祷告，一次一次是好好的谈，他们帮助我可以走过我里面的那些伤痛。那时候我们的院长，其实你们知道，其实美国，我不知道台湾的院长，其实美国的校长其实是不管学生的，他们管募款。但是我跟我们的院长交手过两次，第一次是为了我们教会的事情，我去寻求他帮忙，然后第二次是因为我同学的事情，我觉得我同学被学校不正当的对待，所以我再一次就冲去就是找院长，然后院长秘书真的觉得我不要再闹了，因为院长真的不管学生的，但是我真的找院长。最后那个院长，这真的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牧者的脸庞，一个老院长，他就握着我的手，然后眼泪泛着泪光跟我道歉。那我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讲这件事，因为我自己到现在还是觉得有点羞耻，在会众面前这样说。但是感谢神，因着基督自己的爱， 在我的生命当中修复了我那些曾经在权柄里面的伤害，让我可以重新正面的看待权柄，让我能够重新的顺服权柄。我们一般在讲权柄的时候，基督徒有一个很基本的价值观，就是无论做什么是做给是为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们顺服是顺服人，而不是顺服神。但在这里我们更需要知道，我们的顺服不是表面的顺服。为什么基督徒能够顺服？是因为我们首先委身在基督里，是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可以放下我们里面的敌意和苦毒，在基督里面有自由和喜乐，借着这位宗保，在我们信仰的旅途中真正信得过神，真正享受神，真正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最后引用一段马丁路德说的话，马丁路德说，基督徒同时是仆人也是主人，基督徒是全然的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因为如果我顺服的是神，如果我是做给主看的，但同样的一个道理，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的仆人，受任何人的管辖。正因为我受主的管辖，我可以顺服任何的权柄，因为我受主的管辖，我可以在任何的事上，我可以为任何的人委身和牺牲。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因着你，我们如今成了何等人。我们曾经活在我们肉身的各种伤害当中，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罪恶和破碎当中，我们在很多的敌意、很多的苦毒、很多里面的伤害当中，我们伤害别人也被人伤害，我们需要权柄，我们也痛恨权柄。但主，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看见你有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有新的盼望，在你的里面有真正的拯救和安慰，以至于我们重新去珍惜这个世界。你赐下家庭，你赐下国家，你也给我们家庭，可以给我们教会，当中都有人，都有和我们一样的罪人，当中都有不完美，当中都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罪在当中不断的彼此对待。但是当我们回到你面前，当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真正的拯救和盼望的时候，主，我们可以被你所安慰，我们可以重新因着委身在你里面，我们和人有新的方式，我们用新的方式可以互相对待，是因为你住在我们当中。主，谢谢你，我们将我们自己，将我们的教会，将我们的家，将我们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工作场域上所遇到一切的困难，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痛苦难处都交在你的面前。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